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好高兴来到大家中间分享上帝的话语。今日同大家分享《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八章里面其实提到初代教会开始将福音传到外邦的一个的过程。由我们一起先低头有个祷告。主啊，愿你预备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听到你亲自要向我们所说的话语，更愿我们的心能够谦卑柔软的去领受上帝你的话，我们能够去转化我们的生命。愿主在当中带领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里面其实它有四十节经文，它记载着一个使徒腓利它初期宣教旅程，由撒玛利亚一路我飞了经文先，由撒玛利亚一路去到海撒利亚，其实经文都告诉我们它是随着圣灵的带领，圣灵指示它怎么做它就跟着怎么样去做。而且呢经文呢提到腓利在宣教过程里面呢他做的工作，去宣讲，去行神迹讲鬼，并且呢有医治，有瘫痪的人被医好啦。其实这些种种的描写，如果我们即是我想大家都熟有看开使徒行传的话呢，你揭前少少经文你会发现呢经文去形容司提反，其实他都做緊呢类似的工作，都是宣讲上帝的话语啦，行神迹同埋讲鬼。跟住如果你呢再揭前多少少经文呢，你又会发现其实使徒都有这样的描述。其实呢这个这样的铺排呢是要告诉我们读者知道，原来腓利他做的工作和司提反做的工作，虽然呢他们是即选出来，他们是为了第六章的时候提到他们是管理饭食出现问题，所以选出来去做执事去解决这些行政的问题。不过他们的职分却不限于是行政的工作，而是原来他们都是继承着使徒的工作。而使徒的工作在使徒行传里面的铺排，原来要告诉我们他们都是继承着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是一起呢继承着大使命，要将福音去到全港开去。刚才呢我说第八章的经文是讲着腓利这个人呢，就是要将福音传到外邦的一个的经历。不过呢在第八章的技术里面呢却是呢加插了一个的很大的段落，是介绍呢有关西门这一个人，并且呢里面又讲到有关呢西门和使徒之间的对话。即是明明很顺理成章，就是讲着腓利开始呢去到宣教了，但是无啦啦又讲西门。咁如果即係我哋話啊，如果呢呢個講緊路加作者呢，佢係想透過西門呢一個人呢去講呢福音嘅大能呢，即係點樣去到外邦有好多人信主，其實呢佢可以好簡單一句就搞掂。例如佢話福音呢傳到撒瑪利亞，從前呢城裏面文明行邪術嘅人呢佢都歸信福音啦。跟住講完呢一句呢，其實就可以繼續講腓利點樣依靠聖靈繼續將福音呢去向外去到宣揚。但是在这里路加却是刻意打断，加入了西门的故事。我想在中间一定有值得我们去到深思的地方，就好像在使徒行传里面之前描写福音在耶路撒冷去到宣扬的时候，又有一个插入的故事，就是阿拿尼亚夫妇怎样在奉献的事上面去到欺哄圣灵，跟住又插入一段，就是教会内部怎样为了饭食分配不公平而引起的争执。这种种的特别的插入的段落故事，其实是要告诉你们，原来福音的扩展呢不是无风无浪，仍然会面对不少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其实归根究底都是关乎人心的问题，人的贪心，人的恼恨、嫉妒，是人心的问题，令到福音扩展面对大大小小不同的挑战。不过又很巧妙地，福音却是靠一个又一个愿意降服的生命继续传扬开去。原来天国的扩展，福音的传扬，其实从来都不是数字，不是规模，而是做在人心里面的工程。西门这件事都不例外， 亦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故事。西门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犹太名，为了区别，我们就叫，即是我们惯常在这里叫他做行邪术的西门啦。因为他本身就是靠行使邪术，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去到即是文明，即是街坊邻里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行邪术的人。那邪术是什么呢？即是其实是讲到，即是当人呢面对生活有一些不确定没有把握的事情的时候，总会呢很想找一些呢超自然的能力去到帮助，去到解决这些问题。但他们所寻求的不是耶和华的帮助，而是寻求其他的神秘力量，例如占卜或者即是观那些星座啊、占星等啦。行邪术的西门呢，即是说其实他应该是一个巫师，或者即是圣经讲他是术士啦。这一类的人呢，在当时民间呢其实很流行，而且呢即是不是一个即是坐在，即是我们现在可以坐在庙街，跟有个档跟旁算命那些，你觉得他是呃神骗鬼咁样。但是当时呢他是一个专业来的。因为有些的术士呢，他甚至乎是可以做到国家的谋士。即是好像我们看古装片的时候呢，啲皇帝身边呢总会有个阴天监去到帮皇帝解读一些天象啊，测下国家运势、吉凶啊、人事变更等等，其实是一个这样的角色。经文呢其实又没有很太多交代西门的背景，不过呢他又有一个犹太人的名字，那就即是可以我们自己去想象啊，其实可能他都是一个犹太人来，即是但是一个属神的一个国家的一个人，今日沦为一个行邪术为生的人。圣经里面呢说西门呢不是一个普通的江湖术士，他说呢他是一个有些名气的术士，因为撒玛利亚里面的人呢个个都认识他，他行的邪术呢令到人惊奇，甚至乎呢有些人会说他是什么呢？神的能力和带领的人，即是呢说什么呢？就哇，好像神一样那么劲的人，即是一个劲人这样啦。不过呢这个被人看来好像神一样那么劲的人呢，竟然经文很特别的，就是他呢见到腓利所传的福音呢他都信了，跟住甚至乎呢本来行开邪术的他呢看到西门所行的神迹呢他都觉得很惊奇。这里呢其实挺得意，因为这个他特别即是那个铺排，就是这个行邪术令人惊奇的人竟然看到腓利所行的神迹呢觉得很惊奇，即是个行邪术的高手发现腓利所行的神迹呢是更高阶一些。路加在这里呢，即是作者在这里呢，明明好像呢有一个暗地里有一个的比较，即是圣灵的工作和邪术之间其实有分别。西门所行的邪术和腓利所行的神迹虽然都叫人惊讶，但是他们背后所指向和带来的效果是不同。西门行邪术，经文说他是自命为大人物，城里大大小小的人都听他，他就他希望的是高举他自己。而腓利呢，他传道行神迹，他目的是指向上帝，高举上帝。西门的邪术结果是令人惊奇，不能够呢为人的生命呢带来真正的益处。但是腓利他所传的福音却是叫人有极大的喜乐，成为人生命里面的祝福。我想这个的差别，相信西门自己都觉得，以致呢他信了主之后，他成日都黐住腓利，紧紧呢跟在腓利的身后。经文来到这里呢，其实一切的描述都很正路，就是一个本来同神为敌的人，一个行邪术的人去归信基督啊，哇，可喜可贺啦。咁但是是不是就是信了就得呢？我们对一个人的生命培育是不是带了去做决志祈祷，我们就觉得足够呢？是不是我们见到有一个人去稳稳定定回教会，我们就觉得 OK 啊，挺好啊。如果我们说福音是做在人心里面的工程，大使命都吩咐我们要去使人作主的门徒，这样我们关注的层面其实都应该由每个礼拜崇拜几多人回，或者我们搞布道会有多少人决志，这些浅层的关注我们需要进到深层的生命培育。在第十四节 使徒在耶路撒冷听到腓利的工作，撒玛利亚有人信主了，他就派彼得和约翰这两个当时在初代教会的权威人物去到撒玛利亚。这里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描写的，就是他说呢，这帮撒玛利亚人呢只是受了洗而已，未领受圣灵，所以使徒呢这个行程是要特登下来为他们祈祷，让他们去到领受圣灵。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里呢有没有一个疑问，就是喂，为什么腓利又说继承着使徒的工作，或者使徒都行着耶稣的事，为什么腓利领人归主，那人是领受不到圣灵的呢？即是按我们一般的理解，人悔改信主，即是我们今天的经历，我们信主，我们做一个决志祷告，或者我们邀请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圣灵就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为什么即是这里要无端端加多一重，就是要使徒亲自来到让他们领受圣灵呢？是不是领受圣灵是即是信主和领受圣灵是两个 level 来的呢，不同等级的呢？是不是得使徒才有能力令到人家即是可以有领受圣灵的权柄呢？我们知道不是，因为圣灵降临是神的主权来的，没有一个特定的公式或者一个时间，而是信主的人呢，即是往后我们信主的外邦人，其实我们都经历，我们不用特别有个使徒走来按手在我们身上，我们先领受圣灵，我们去即是我们自己经历过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相信他那种的经历。但是呢这里撒玛利亚人归主，并且呢讲到明是要使徒祈祷领受圣灵的经历，原来都是上帝要在人生命里面去做一个工作，这个是一个刻意的安排，除了是为这班撒玛利亚归主者去做，其实更加是要为耶路撒冷犹太信徒而设的一个重要历程。因为我们知道个历史，就是自古以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存在着种族的仇恨，他们彼此不和，犹太人轻视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是混血的杂种，他们是犹太教的异端或者分离者，所以他们双方不往来。所以当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对于一班习惯抱持大犹太主义的信徒来讲，其实一定会带来一些冲击和疑问，究竟他们能不能够接受撒玛利亚的信徒呢？为免分裂，神容许这个暂时的延迟，不在他们信主之后就立刻赐下圣灵，而是要让这个犹太信徒里面的权威使徒来到参与在撒玛利亚归主者去到领受圣灵的这个历程，亲自的按手，要再多一步的确认，这个步骤对于犹太人是很重要，要让他们知道神接纳撒玛利亚人，福音都临到他们，撒玛利亚人都领受同一个福音使命，要让整个教会和撒玛利亚的信徒知道，其实他们和犹太的信徒都是一致睇齐，在神的里面没有分高低贵贱。就是呢，即是使徒为撒玛利亚人呢，即是撒玛利亚归主者按手祈祷的时候呢，他们就领受圣灵。经文说呢，西门呢他就目睹这一刻，看到他们领受圣灵，即是可能当时领受圣灵的人有一些外显的行为令人可以识别得到，但是其实个外显行为是什么呢？是不是好像五旬节的即是信徒一样，圣灵降临的时候大家就说起别国的话来呢？可能是，可能不是，其实圣经没有讲，但是领受圣灵的方式其实是神的主权，是神话事的，领受之后究竟有什么表现或者有什么现象，其实都不一定只是得一个的方式。不过呢，西门呢他是看得出这个景象，甚至乎呢他是被这个现象深深吸引，跟着他向使徒说了，请你们都将这个权柄给我，给我可以按手在哪个身上，哪个就可以领受圣灵。留意他不是求我都好想经历圣灵啊，即道理上他是腓利受洗嘛，他应该都是只是洗了礼归入基督，但他都未领受圣灵。他不是求呢说我都想经历圣灵的洗啊，他是求我都好想让人可以经历即是圣灵的能力啊。本来使徒未来之前，西门只不过是一个喜欢跟在腓利身边的信徒，但是使徒来了之后，西门却是露出了他信主的底牌。原来西门他误会了， 以為聖靈同佢一樣，就好似行邪術一樣，可以用錢去到交易，可以任人擺布。西門似乎係信咗主，但係佢仍然未真正悔改，未離開邪術，甚至乎可能仲帶住舊有熟世嘅價值觀去到睇福音。經文咧都話俾我哋聽，西門信主之後咧，其實佢嘅眼係關注啲咩咧？佢好大部分關注嘅其實係神蹟奇事啊！佢冇離開以前嗰個思維，佢以為咧跟隨神可能只不過喺佢行邪術嘅事業裏面加多一個揾食架餐。佢好羨慕啊，好想好似使徒一樣得到權柄，受人尊重。原來真相係。信主的群体里面可能有一些人，他们知道耶稣，他们公开表示信，甚至乎受洗，甚至乎稳定出席教会，但是可以是未悔改，未领受圣灵，未真心归主，甚至可能想利用信仰参与侍奉，突出自己，让自己得到称赞，甚至乎操弄权力，满足自己的野心。可能回想回当初我们信主，我们都可能带着不同的动机，可能我们眼前面对一些的困难，我们很想得到解决，得到帮助，又或者可能有些人为了追男仔追女仔追到来教会，但是呢信主的动机呢其实不是最重要，是信主之后其实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仍然愿意被神的道去到修剪呢？这个被修剪的过程需要持续尽心，在真道的光照底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生命的本相，知道我们的问题，知道我们的错误，愿意继续的信任上帝，信靠上帝，将不合上帝心意的品格和脾性都求主帮我们剪去，好像剥洋葱一样，由最表面的一层我们剥到去最深的一层，去到面对我们的主。对于西门的请求，彼得的回应，他说你和你的银子一起灭亡，因为你以为神的恩赐可以用钱买，你在这个道上面无关无份，因为你在神面前心怀不正，你要为你这样的恶去到悔改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跟住彼得话：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不义捆绑着。彼得指出佢嘅错误，进一步指出佢嘅生命嘅真相。佢喺苦胆里边，即系话佢活喺苦毒嘅里边，被不义去到捆绑住佢。西门嘅苦胆系啲咩咧？点解要入行去到做术士咧？佢嘅人生会唔会都曾经经历过某啲嘅坎坷？甚至乎可能面对过一个好大的迷茫，以致他想靠邪术去到得到一些指引，点知越踩越深。根据经文的推断，或者他的苦胆就是他内心的嫉妒。西门他嫉妒使徒的能力，能够按手令到人家领受到圣灵，他嫉妒人的恩赐，他不抵得人，不够人家受欢迎，他想自己才是最厉害最突出的一个，他想人蜂拥自己，想人听晒自己话。有人说即是什么人才会成日吹嘘自己，可能就是那些形象低落自卑的人，很想得到人的关注。但经文有个描述说他信了主之后成日黐住肥利，会不会其实他都是一个很孤独的人，很想跟人贴近，好想被接纳，好怕被遗弃呢？我们不知道西门的人生经历过些什么，以致他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到引人注意自己，想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想自己被人赞被欣赏。这些可能是生命成长历程里面有些缺失影响着他，就算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仍然不断追逐，为了要填补这个生命的缺口。这个缺口好像黑洞一样，将所有需要被人需要自己，需要被人肯定自己都吸入去。就算信了主，仍然在追求这些被肯定和需要。 不少咧傳幸福音或者成功神學的教會，可能正滿足緊呢一班心理唔係好平衡的人。但我哋知道帶嚟好多後患。我哋信主，但係我哋卻冇喺主面前好好對付我哋內心嘅惡同埋軟弱，反而攞聖經經文去到斷章取義、自圓其說，只係想做一個俾人睇到光鮮亮麗嘅信徒。但係我哋內裏嘅殘破，我哋內裏嘅甩皮甩骨，我哋卻係用盡所有方法去到掩藏，生命冇經歷真正嘅滿足同埋喜樂。成長嘅缺失唔係我哋犯錯嘅藉口，人生經歷苦難亦都唔能夠合理化我哋有錯誤嘅行為。悔改、離棄罪惡、尋求神赦免，係使徒指示西門去重新獲得生命真正喜樂滿足必然嘅途徑。如果西門嘅苦膽係嫉妒、害怕不被看見、害怕被遺棄，我哋呢？我哋嘅苦膽、我哋嘅苦毒又係啲乜嘢呢？讓我哋依靠主，面對我哋生命裏面嘅罪同埋苦痛，我哋勇敢走一趟生命更新嘅旅程。經文呢，佢冇提到究竟西門佢最後有冇真心嘅悔改，但係呢一個悔改嘅邀請同埋抉擇都係放喺我哋嘅面前，我哋又點樣去到回應？詩篇五十一篇呢，係一篇即係好出名嘅一篇詩篇，係大衛嘅悔罪詩。大衛呢，佢身為一國之君，佢係上帝揀選嘅君王，但係喺佢權傾天下嘅時候，佢卻係同有夫之婦去到通奸，並且呢用詭計將佢嘅即係拔示巴嘅丈夫去到殺害。上帝派拿單先知去到譴責佢嘅罪行，於是佢好懊悔寫下呢篇嘅即係悔罪詩。大衛佢知道自己嘅罪，佢可以選擇唔聽先知嘅呼喚，唔聽佢嘅忠告，因為當時嘅佢只係需要喐一喐手指就可以叫所有知情人士收聲，冇人可以影響到佢嘅地位，佢大可以繼續逃避，繼續剛愎自用，但係佢卻係將先知嘅話聽喺心裏面。悔改呢係一條艱難嘅路，因為要面對嗰個曾經自己都好難接受嘅自己，面對呢一啲曾經好難翻轉頭嘅事，甚至乎可能面對成長裏面有唔少嘅傷痛。悔改嘅路呢雖然好難行，但係喺面對自己嘅過錯、承擔過犯之後，走過深淵，我哋卻知道上帝在背後是滿有應許和恩典給我們。大衛在悔罪深淵裏面去呼求神，不要離棄他，不要收走聖靈，去呼求聖靈仍然要指示他的前路，因為他心知道離開上帝，我們只是能夠繼續在迷失和黑暗裏面去到等候滅亡。弟兄姊妹，創造我們的上帝他是最了解我們，他最知道我們的性格，知道我哋面對啲乜嘢最容易軟弱，不過上帝卻從來唔操縱我哋嘅選擇，佢卻係選擇不斷用唔同方式向我哋提示，提醒翻我哋要行翻喺啱嘅路裏面去跟隨翻去。如果上主邀請我哋喺跟從佢嘅路上面，我哋再盡心再行多一步，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回应这份邀请呢？回应这份邀请，靠着主去面对生命里面的黑暗和罪恶，还是可能我们心里面跟上帝说，上帝不要搞我了，走到这里够了。在自我中心和上帝之间，大卫去选了上帝，我们呢？我们选自己，定係我哋揀上帝咧？